这两天的主要的重心了、啊、哈，第一个是福智之良，那第二个会是在修行正观。那我先简单谈一下修习正观这一部分好了。他应该这样来看，他在佛法，在迈入大乘佛法，他会有一个中介时期，就是在部派佛教，然后进入大乘佛法，好，这边有一个时期。那这个时期是大乘初心，大乘初心的这个时期，其实就是般若。哦、我们说般若他谈空，好，那这个时期他从开始从一些出家众，然后而且是修阿兰若行的出家众所展开的。好，那他开始的时候就会碰到一些问题。第一个你要碰到的就是跟二圣跟声闻圣学者的之间，因为他们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哦，譬如你强调大圣，那对于二圣你的态度是什么？好，那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讲空，讲般若，那这时候如果有人问说，那你能不能告诉我我要怎么做？哦，有没有什么操作的一个程序？所以常常会在般若经里面看到一些，就是念诵啊，有没有忏悔啊？哦，回向有所谓的十法行，可是除了这些之外，似乎你似乎不容易看到比较明显具体的一些内容。好，那等一下我谈到了一个宝积经里面，它是属于初期大乘的佛法佛教，它里面就有谈到这个问题。好，所以对二圣的态度，还有你在修行大乘佛法，你有什么德目，有什么要做的？那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累积了资粮之后，那你要真正证入，真正要进入这个最关卡的时候了，是不是有些问题很重要？譬如什么样的问题？好，譬如说，各位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就是叫美丽而险恶的歧途？好，他，你越上去越上去，那个境界哈、哦，是越来越殊胜，而且殊胜到让你觉得哦，我已经到了，哦，会让你觉得我已经到了，甚至就算你是走正道，你方法都对也很好，但是只要一个不小心哈、哦，还是会落入那个险恶的歧途。好，所以在中道正观这一部分，好。这部分就显得重要。那另外就最近啊，最近我也有一个体悟啦，就是看到这些长老坛的，包括菩提长老啊，菩提比丘，那包括人工长老或者应声导师，那甚至后来看了一些对于烦恼啊，在解释烦恼，在说明烦恼的这些论点里面，会发现有一个问题。那这个问题还是在于基础的问题，基础像菩提长老最近强调信的问题，像他最近有谈到一件事情，他认为说美国的佛法似乎开始弘扬啊，似乎发展的不错，没有错，那大家也喜欢学习这个止观，学习禅定，甚至对于这个南传的一些观法大家也很有兴趣，可是他就提到一个问题，他说信的基础够吗？这个基础够吗？那我刚刚跟各位说，看了那些这些论里面谈到烦恼这些心所，你会发现哈，一个问题我觉得很有趣，他到当你修习止观的时候，他会追回到你的基础，譬如你在修习止观的时候，里面会有一个不善心所，叫做不信，你会觉得很奇怪，他已经按部就班这样上去，已经到那么高阶了，已经在修观的时候，怎么还会因为对于佛法的信不够，然后退下来？ 他一退下来甚至就放逸、哦、甚至会思念等等，这些都会后面都会跟着跑出来。所以似乎在基础的建立似乎就觉得很重要、哦、那这个信老师也特别强调，佛法的信跟一般的其他宗教信很不一样，它一定包含有知见的部分、哦、譬如我们说圣洁有没有，你的信然后到达圣洁，然后甚至你要到达这个你真正得真正产生正确的信解之后，接下来你一定会有一个力量去驱动你，就是要去做、哦、所以也可以从驱动这个力量强不强来看你的信仰建立的够不够，来看你的见解、哦、好不好。好，那这是大概提一下、哦、在这个初级大圣、哦、有对二圣的部分，好，有行法的部分，还有在圣入空性、哦、往这个 中道圣观这一部分，好，这也是我们要注意的现象、哦、好，那我就做了一些投影片、哦、方便大家来看。那一开始我会先从这个，好，我们修学佛法，如果各位从阿含经里面你会看到有两类的人，对不对？两类，随性行随法行、哦、好，一个是重性的，一个是重法的。好，所以在预留相的时候，就是他还没有入果位的时候，有一个随法行跟随性行、哦、好，当进入到学位，就是譬如入到进入到出果，会一个你是随法行的行者，你就会到见智、哦、这里有一个佛学的名相。那随性行就是性解。好，如果再往前走的话，如果你定力你有修定的话、哦，你会到达一个叫身正，身正的意思就是他定能够自在，他定法能够自在，他能够从初禅一直到非想非非想，甚至到灭尽定都可以、哦、这叫身正。好，这是定的圆满。好，再往前走会得到慧的圆满，叫慧解脱。那下一个如果是定解脱，然后慧也解脱，这时候就聚嘛，它聚的意思就是包含两边，定跟慧。那一般有说到这两类的人，那这两类的人在前面，在更前面有谈到四欲流之嘛，有两类的四欲流之，一个叫做一般我们常常看到就是亲近善事、多闻正法、如理思维、法随法行。可是另外一类的私欲流之，它却是下面这个哈，佛法僧戒这四类。也就是说，当我信行人，我只要对三宝、对戒具足信心，哎，我也可以往前走。好，那下面红色的部分，似乎就是我们所谓的方便道啊。如果从这个阿含经来看，因为主要最根本最主要还是上面那个，从亲近善事、听闻正法、如理思维、法随法行。好，那可是从下面这一个方向也是可行的。好，另外我这边的这个箭头，这个箭头主要是指说，在四不坏性，就是佛法僧戒这四个，他是要圣者位才有吗？还是我在凡夫位就具备了？好，这是一个争议了哈，这是一个问题。那在南传，在南传他会说，你四不坏境一定要到出果才可以，才有。老师提出一个看法啊，他从这些经论里面发现，四不坏境似乎在凡夫位就可以，凡夫位。就是他已经具足那么有力、那么强而有力的对三宝、对戒的这个信心，所以如果你把佛法僧戒分成凡夫跟圣者的话，圣者位叫四正境，凡夫位的话叫四不坏境， 不会坏，就是不会被人影夺。不管别人怎么说，你对三宝对戒的那个信心很坚强，好，这个在凡夫位是可以办到的哦。好，那心流支哈、哦、这两类。好，那我这边我们就很快跳过哦，是稍微比对一下这个阿含跟相应部，杂含跟相应部哈、哦、各有谈到这四欲流支。好，常部也有谈到哈、哦。好，那另外一类的也是欲流支，叫四不坏境。好，一样在杂含跟这个蓝船，好，相应部也都有谈到哈、哦，常部也有说到。好，那这两类的人嘛哈、哦，我们刚说性，哦，随性行随法行，可是到大圣里面哦，多了一个哪一类？随性随法，还有一类悲增上，对不对？好，相当不错哈、哦，果然各位程度很高，性。哦，我刚参观了一下各位图书馆哈、哦，还有那个外面那个，我发现只要能有一个人高，其他一定都会相对的会是高的。好，性增上，那这个性增上在大圣佛法里面，好强调信心嘛，好，所以相对的就是他另外开了两个法门哈。主要的哈，忏罪法门还有往生净土法门。这个忏罪法门哈，各位不知道有没有听过三起经？三起，好像那个各位应该看过无常经，对不对？无常经，无常经其实它是属于三起经的一类。三起是哪三起？第一，它其实就是分三段，前面那一段就是称赞佛的功德。那第二段第二起是它的本文，它的内容部分。第三起后面那个部分是回向、哦、所以早期对于这个忏罪法门其实也是有的、哦、那往生净土，好，这个很普遍、哦、大家了解。好，那对于信证上就是要信佛智啊，好，佛的智慧，佛的涅槃，那这些都是没有办法哈，没有办法，凡夫没有办法领受到的，好，所以要先用信心，好，信心这时候就很重要。那另外世界就是净土的问题啊，好，外其他的佛的净土似乎比我们这个净土还理想。好，那从我们这个人间要往理想的他世界，好，这个也需要具备哈信。另外一个叫自增上智，好，那自增上在大圣的法门就是哪一个法门为主？般若嘛，哈，好，这个没问题。好，那谈到空呢，不生，哦，本空、本净、即净。好，那他呢？他这个法门就是直接哈，直接深入到那个最深的部分，所以他比较不用无常、苦、无我来入涅槃，它是直入。好，这是般若法门。另外文殊法门，文殊法门也是它，文殊法门也是般若法门的一流，可是它有一些特殊的地方。它譬如他说文殊法门它从他方世界来，那他来的那个世界怎么样？他来的那个世界不讲其他人，一开始就讲圣义法，植入嘛，哈，植入最深的法门。好，甚至文殊法门它另外一个特色，它就是对于恶圣的态度它是不一样的，它是破斥，它是对于恶圣采取这种贬义的态度。好，这是也是般若法门，但是另外比较不一样的一个、哦、方向。好，不过根源都是一样，从般若法门甚深。好，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刚谈的悲增上，这是悲增上。那悲增上的菩萨呢，他行菩萨道，他就是怀念世尊时代的这个大行。好，那佛释迦牟尼佛在秽土成佛，而且利济很多众生，好，这也值得赞叹，甚至值得学习。 好，那这些众悲的人，他生愿生人间，生秽土，啊，为众生，甚至对生死哈，对无量的生死，他不太在意的哈，他在意的是这个解决别人的苦难，好，然后这个是悲生善，好，他悟无生不正实际，有没有？啊，就是后来我们说的无生法忍，好，就是从这一类。这一类悲生善菩萨开出来了。好，那到这边似乎有一个问题啊，诶，在早期谈性生善，谈法生善，没有悲生善这一类啊，那为什么你到大乘你就谈悲生善？你有没有根据啊？当你要谈说应该有三类人，应该可以用悲生善，哦，依于悲生善来行菩萨道，好，这有没有一些根据？好，其实这是有的哈，哦。问题的关键在四无量心，四无量心，在我们一般理解的四无量心是怎样？哎，慈悲喜舍，你所缘是什么？无尽无量的众生，对不对？无量的众生。好，可是在这边似乎四无量，它到底能不能通无漏？好，这就是一个问题的所在哈。在阿含经里面有谈到慈心，那是慈悲喜舍，然后面点点点，那就是慈悲喜舍四种哈。好，多修习得大果大福利，心理持具，好，修念觉分，好，一直到舍觉分，好，这个也是可以通解脱的哈。好，那这边谈到慈悲喜舍跟七觉知，好，一起，好，那也可以通解脱了。所以最后面这边谈到无量心解脱，它除了世俗的，啊，包含了适应世俗，还有不共的，就是解脱的，它可以是世俗的修法，可以是不共的，就是不共世间的一个修法。好，所以也是世间的，它通两边嘛，通世间跟通解脱。好，就是四无量心，好，那这是杂含的经句。那另外这边导师有谈到，把世间的无量心跟出世间的无量心，好，做一个说明。那在声闻学者，其实包括现在在南传，你可以看到的，他们对四无量心，它是一种辅助的，有没有？它是辅助的。好，为什么？因为你所缘的问题了，你所缘到底是不是真实法，关键就在这里。那声闻学者他认为说，你这个无量是指什么呢？无量无边的众生。好，所以既然你是缘无量无边的众生，是什么？假想的，你不是真实的观无量无边的众生，所以是圣解观，明白？是假行假想观，所以你这个是世间的，世间的定观。那可是执多罗长者，好，就应该也是跟刚刚上面那个阿含经谈到的哈，无量，这个无量是什么意思？这个无量是空与贪嗔痴，哦，它通于不动心解脱。好，那个无量其实就是空的意思，哦，在执多罗长者有谈到这一个部分。好，那在导师认为说，四无量心可以通解脱的这一部分，这一分呢被隐没了，在阿含里面有谈到，但是被隐没了一段期间，一直到大圣谈到无缘池，好，这个四无量心通解脱的这个才被再度彰显出来。好，那最后面谈到那个量，一般量是谈到量是指局限，好，那这个无量是指超越那个限量心。好，如果没有智跟它的这个分别，好，它也是跟空会相应的哈。好，这是这边谈到了。另外，我们一般有所谓的三法印跟四法印，对不对？如果你是四法印，你是多了一个什么？苦嘛哈，无常、苦、空，好，无我，哎，这个苦，那这个无量心解脱，它也是源于从这个苦而来的，那苦跟无常有时候可以把它合在一起谈。 那你如果无常跟苦把它分开来谈的话，苦又可以导到哈，导到这个悲心嘛哈，你是缘众生的苦，然后发展出这个大悲心。好，另外稍微来看一下大圣经，大圣经。那这边我做了一个很简单的介绍，对这个大圣经，在般若部这一部分，那在大圣上是五六七八册，那总共有16会，这16会你可以把它分成三个部分，就是他们有性质，依性质来分类，可以分成三类。第一会到 第五会呢，他们是同一个原本而来的，是最根源于最古老或者说最早期的这个般若类而来的。好，这是第一类。那第二类，当然第一类它还会有细分，我们等一下看下一个表会看到。第二类是从第6会到第10会。好，那这五会就是五部经了，他们彼此不同。那第三个部分它是11会到第16会。好，它其实就是六波罗蜜，谈的内容就是六波罗蜜。我们再看一下，这是第一个初会到第5会。初会到第5会又可以把它这样分，它有初分，那第二分跟第三分它们性质很像，第四分跟第五分它性质也很像。好，所以在第一会跟第五会你又可以把它分成三个部分，那它们计诵不一样。那另外第二分第三分在中国称为大品般若，那我们有小品般若，就是第四分跟第五分，它的小品就是分量比较小。好，所以前五会它大概是这样分。好，这个我们看过就好。另外第6会到第10会，好，你可以看右边有没有最胜天王、曼殊师利，还有如手，还有能断金刚，还有波的理趣。好，那彼此不同。好，这是算是比较后期，比较后期传译出来的，那把它放到波的系统里面。好，那后6会看起来就很明显，它是依六波罗蜜把它集出的。好，另外还有一个法华部，法华。那我一开始说在初期大圣要兴盛，初期大圣的根源是般若，那从般若在之后的也是属于初期大圣的，一个是法华，那一个是宝积，这两类。那我为什么谈这两类？因为这两类都有谈到它跟二圣的关系，它跟二圣的关系。好，在法华里面主要它有谈到一圣，它的重心一圣成佛，那甚至理性成佛在法华里面也特别说到。好，这是法华。那华经里面的龙女它超过这个上座，超过这个上座比丘。好，那女子，那华经其实对女性也是相当的尊重对女子，女众她有些特质确实值得我们赞扬的，甚至跟大圣契合的柔和坚韧慈爱，那在家庭也是个安定的力量那甚至转轮王一定要有女宝他没有女宝他不能成为转轮王，所以女众很重要。好，那在教育上也是有决定的作用了。好，那佛化家庭女性也是占着主导的地位了。我后来发现如果妈妈信佛的孩子也比较容易信佛，很像我本身就是。那我后来发现其他的一些同学似乎他们也有这样的倾向。好，所以女众很重要。好 好，那这个跟这个跟那个二圣的那个想法就不一样，对不对？你看二圣他是把女众哦视为这个比丘的障碍，有没有？好，你看二圣特别严谨，我也是就是到也是看那个人家颁奖嘛哈，然后就请一位南传的法师颁奖。那可是这个法师他要颁奖给受奖人呢、啊，那这个南传法师哈、啊，可是这个受奖人是女众，其实他要颁奖他就没，因为他这个戒律很严谨嘛，然后结果那个要颁的那个奖品是用丢的，丢给他，其实就不敢接，怕手会碰触的哈、啊。好，所以这个。对女众哈，在《法华经》特别被重视了。另外，我们来看华严部哈，华严。那其实所有大乘经，它都会有一个特色，一直不断的在增广。这发现印度很奇怪，他们不管从早期的释会后就是这样，他一直加进去，而且加进去的很多东西包含什么历史。所以后来西方的研究者哈。他在研究印度的这些历史，因为印度的历史他没有特别把历史这个、哦、把它集起来，结果发现这些释会陀里面很多很多都是在谈历史，那甚至要找地名啊，要找人物啊，从里面找都找得到、哦、所以后来发现哎，原来印度人有这个习惯，一直加一直加，所以在华严也有这个倾向，其实法华也有，其实宝鸡这个都有这种迹象哈、哦。好，那另外我们谈宝鸡部，好，宝鸡就是所谓宝鸡经。你看嘛，它是鸡，把这些宝鸡起来了，所以它是，我现在的理解是它是经过挑选的，就是说那么多的大圣经，好，我是不是可以把各重要的。收集起来集成一个部分，然后这个部分就是包含了所有的、哦、而且都是简要的，都是重要的。好，那他有谈到菩萨精神，还有就是跟波的相应的、哦、甚至到所谓谈到生死即涅槃、哦、生死涅槃你不能在生理学者是厌生死对不对，心涅槃对不对，可是大圣是怎样，生死跟涅槃不二、哦、这是从最高的一个最高的一个法来看生死跟涅槃。好，他也有48会的圣曼夫人、哦、这是属于这个比较后期的思想，还有无量这个无量寿、哦、这是净土的。好，还有涅槃部，那它主要跟涅槃有关系啊、哦，这个我们就大概跳过。那大集经它是大方等大集经，所谓大方等是什么？就是大圣经，把大圣经全部集起来就叫大方等大集经啊、哦。大方等就是大圣经的意思，方等就是大圣的意思。好，那另外还有一个经集部，那这个又。更范围更多了，它收集的范围更广、哦、甚至论里面都把它收进来。好，这是在大乘藏里面它另成一部嘛、哦、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个、哦、那一般我们谈到五部大乘经、哦、就是把主要的大乘经我们用五部来说它，那这是在唐朝一个智生法师哈，他先开创，他先提出这个看法，把所有大乘经分成五类来看，啊，般若、宝鸡、大集、华严、涅槃。好，那在秩序的时候就把它的次第变了一下，那它是根据天台的，根据五时判教来再把它重新安排它的次第哈。他说把这个般若先，好，然后最后一个是涅槃。好，这是根据判教来分类的。那吕澄他提出另外一个看法哈、哦，他把怎样呢？他把大集经跟宝鸡他们把它视为一类，都是一种重集，有没有？在当时流行的大乘经，他把它收起来。哦，好，那这两类呢，
大吉跟宝吉，有没有？前上面的二三变到一个宝吉，好，他就用宝吉，因为他们都是重吉性质的。那另外他把法华跟涅槃视为同一性质的，因为他们都是在谈佛德，有没有？哦，谈这个佛的境界，谈一圣的，好，又把他们视为一类，所以就简化成四类。好，那这边刚刚说到宝鸡跟大鸡是属于同一类的嘛，他们属于法宝的会席。好，那这个会席就是鸡了哈。那我们看那么多大圣经，他们有重点的不同，重心的不同。好，可是如果确实了解他的话，其实他们的目的啊都是一样的。那宝华经一圣，好，涅槃经特别名这个涅槃的果德，好，谈般若经、般若、华严经、法界哈，那个最高的法界。那还有说大吉经谈三昧，这个三昧哈，早期大圣经谈的三昧，恐怕跟我们现在我们理解的三昧不一样。他那个三昧已经是智，哦，跟定都合在一起了，哦，所以他们谈的那个三昧已经不是我们只谈到的定法而已，已经不是，哦，都是很高的那个境界。好，无上正等菩提，哦，这个都是哈，哦。好，另外一般我们从人天法到声闻法到菩萨法，哦，有这个它的行持有些不一样，菩萨法是全包的，那声闻法戒定慧有没有？那人天布施持戒禅定，他对定法还是重视的，人天法。好，接下来我就就法华跟宝鸡再稍微来看一下他们的所重的内容。好，那《法华经》在中国其实有六次翻译了，被翻了六次哦，结果只留下三个，有三个已经遗失掉了哈。那第三就是从历史上第三次翻译《法华经》的是正《法华经》，那第五次是鸠摩罗什译的，还有第六次天品啊，天品妙法莲华经。好，那各位应该如果你有在诵这个妙法莲华经，应该就是罗舍译本为主哈。好，留下的就是这三个版本，啊，有晋朝，还有姚秦，还有隋朝。日本有一位学者哈，叫名字忘了，他就是把如果研究你要研究法华的话，大概他可以提供一些帮忙。他有把这个《法华经》编成一个词典，好，所以要研读《法华经》就很方便。好，另外我们来看《般若经》哈，就是在《般若经》里面，你会发现，哎，很奇怪哦。其实各位在读《金刚经》应该也会这样哈，两般主累。这个主累就是，其实主累的意思就是说，佛已经说法说完了。然后他交代，哎，要信受奉行，好，要流传他。好，可是，在读《大般若经》里面，却发现，哎，有两次哦，这就让人家觉得很奇怪哈。好，那谈到说，这个第一个主累是怎样说般若，那第二个主累是怎样？好，得般若方便尽，好，一个是般若，一个是般若方便，有没有？这个般若方便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前面的，哦，就是要证入般若，后面的话就是这个方便，这个方便所谓的方便就是很善巧、哦，所以他的智慧已经很善巧，所以后面叫全智，有没有？全，他已经对于这个般若已经相当的熟练了。好，那我们看下面，从实地来看的话，好，把这两番主理用实地来看它，初地到七地是般若，八地以上是方便道，哦，所以我们说般若道方便道，好， 这也跟两番主垒有关系。好，所以两番主垒似乎在很多经里面都有谈到。好，那妙法莲华经也有，在第二十二品叫主垒品，对不对？好，那主垒品后面还有六品。好，所以它跟两番主垒意思是一样的哈。啊，可是他这边的后面的那一部分哈，他主要是在谈大菩萨护持《法华经》。好，那这两部分可以这样来看，他前面是修行方法，那后面是启发信心，让我们来信受奉行的法门。好，那《法华经》他有谈到他两个重心呢，有两个重心，一个叫开权显实，一个叫开机显本。好。开权显实就是谈到圣的问题，大圣跟小圣简单的说，这个权是什么？是小圣。意思就是说，释迦牟尼佛他谈小圣的目的是什么？目的是为了谈大圣，实就是大圣。所以开权显实这样来看它，释迦牟尼佛一开始谈小圣法，可是他的目的是为了要谈大圣。好，法华经一个重心在这里，好，所以它会归一圣，对不对？会归一佛圣。好，另外他谈到一个叫开机显本呢，开机显本，好，那谈到身的问题，有没有身？所以释迦牟尼佛他来到五浊恶世，现他的这个出家相哈，来教化我们，好，这是机。可是他的本呢？它的本身是什么？常住不灭，佛身常住，所以在法华也谈到佛身不灭了。好，所以在世间它的这个灭度是只是一个开始而已，那它目的是要告诉我们，佛身不灭。好，那开权显实就有一个问题，在妙法莲华经里面谈到，那声闻人就会问一个问题了，他说怎样呢？好，他们从佛闻佛法哈，那也这个主要是大乘法，看到菩萨被受记作佛，那他这些二圣人不遇师事，不能够参加这些事情，自己就很感伤。好，他们自己失于如来无量之见哈，对于这些大乘佛法失去这些之见。好，下面世尊，我常独处山林树下，若坐若行，每坐是念，我等同入法性，云何如来以小圣法而见嫉妒哈？为什么大家证入的都是法性啊？可是为什么你教我小圣法，教他们大圣法？好，在《法华经》里面有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那自己成佛教别人成阿罗汉，怪怪的哈，我是不是有问题，有私心？好，其实不是的哈。好，这边就莲花经就提出解释了，他说什么呢？我所得智慧微妙第一，但是众生怎样根的问题哈，根的问题。好，那梵王请佛转法轮，好，他就这个佛当时就想，若但赞佛圣，就是菩萨圣哈一圣。如果只是赞叹，只是教大家佛圣的话，众生莫在苦中，不能信是法。一开始就把这个最深的法拿出来的话，大家不会相信。好，接下来最后倒数第二行，那他就想说，过去佛有方便力啊，那我今所得到一应说三圣，所以他一开始啊是说三圣，但是最后面也谈到。虽然说的是三圣，目的菩萨。好，那是在法华经对这个小圣大圣的问题，也提出这样一个解释哈。所以二圣是佛圣的预修了，所以为什么法华经他要谈到那个化成有没有化成欲？你小圣到的那个地方是让你休息一下而已，是化成。好，那这是刚刚说的哈，其实目的三圣的目的是菩萨法。好，另外谈到这个佛的悲心， 飞星，这是化导的方便。好，另外谈到这个法华经，它重佛慧，重于佛的智慧。那因为它是源于这个般若法门嘛，所以对于智慧这一部分当然也是它一个重心之一。好，这边我们就跳过。好，另外这边有谈到这个如来的方便教化，有四个层次，这是在妙瓦莲华经谈到的。好，它第一个教化的方便，第一个层次是怎样？卷除诸法细论之分。好，让这些让众生能够除去这些烦恼。好，他努力他得到涅槃，但是涅槃他这边用什么？一日之价，很便宜的啊，一天啊，他的价值了，就像一天而已。好，第二个层次哦，以方便力，好说如来智慧哈，说佛慧，于此大圣，好，那我等让他们去想，哎，对大圣能够不想要吗？会，一定就会启发他们想要追求的那个心了哈。好，第三个，第二个是启发嘛哈。好，我等又因如来智慧，未出菩萨开示演说，好，这跟菩萨哈在表演了哈，跟菩萨说大圣法，然后为菩萨说这个受记。好，那这些小圣人更启发他怎样要追求一圣的这个信心。好，第四个，好，今我等方知世尊于佛智慧无所吝惜。好，其实佛他对待众生是一样的哈。好，今法王大宝自然而至，好，无佛子所应得者皆已得知。好，那从这样的一个四个层次，你会发现他似乎是从声闻到第四个大圣法哈。好，那这是法华的一个意趣。好，另外他有谈到这个以前学了大圣法，但是后来有学过大圣法，为什么会跑到阿罗汉道？好，那但是虽然跑到阿罗汉道，他的一切志愿犹在不失。好，他以前学的这个大圣法还在的，所以他下一个阶层就是往大圣法啊，这是对二圣法的一个态度啊。好，佛种从缘起，是故说一圣。好，那这个主要它是从般若来谈的哈，啊，从毕竟空，啊，那缘起，甚深的缘起就是毕竟空义。好，开机显本，啊，我们刚刚谈到华经的第二开机显本。好，我们看下面的地方哈，下面的地方就好。那华经有谈到这个佛的分身很多，寿命很久远。好，那在菩提伽耶成佛，在人间入涅槃。好，这只是机而已啊，开机而已。那本是分身众多，寿命久远。好，是寿命跟他的佛身常住哈。好，那超越了哈，这要谈的重点也是在超越于这个名数。好，那佛身常在，只要我们想要见佛，好，不惜生命来行佛道，都可以见佛。好，那这就是在培养信心嘛，哈，让这个信心上的这些菩萨能够得到这个满足。在法华经里面也有谈到哈，就是我们刚刚谈到的，一开始谈到，哎，那你大圣经你怎么来行持？在波罗谈到受持读诵有没有解说书写？好，这个在法华经也有啊。那法华经它重理想重信仰，好，理想一佛圣嘛哈，好，那启发众生的这个信心。好，那法华有一个说法就是义方便。怎么样？有一个名词叫义方便，很多人应该都听到听过。义，所谓义就是这个方便，义方便这个名词不太方便， 因为这个名词不容易，我们很难用中文去理解。去方便，各位应该听过，前方便对不对？还有什么方便智对不对？不一样吧？去方便它，我们的理解就是它就是一种方法，所以方便就是方法。可是当你要证入这个关键的啊，证入空性这个关键时刻或入见道的时候，你要有所谓的前方便，就是前行。你前面的这些方法你要练习得很熟练，接下来你才入见道啊，一直证入空性。可是我们刚刚说般若有两道对不对？般若道跟方便道对不对？那个方便道是指什么？你的智慧很纯熟，所以智慧纯熟你就可以化导众生，好，这也是方便智，好，所以方便就是方法的熟练，我们所谓善巧方便就是指那个方法很熟练。好，那在法华经有谈到说这个义方便，这个义方便要注显第一义，好，是不同的方法，好，不同的方法，好，它适应这个人天，好，神教信仰的，好，对于这类的人特别有帮助哈。好，它不同的方法有下面啊，像很特殊的有没有？一称南无佛，皆一成佛道有没有？哎，你会觉得很奇怪，我一称佛号就可以成佛？好，其实这个只是什么？这个在论里面哈，在经跟论里面，他们常常用一个方法，就是把果哈拿来因上说，例如我举一个例子，例如我说精进乐，对不对？我信三宝，然后努力精进，也就是乐。可是你在精进的时候是不是很苦？那精进苦，他为什么说乐啊？原来你精进之后一定会得乐，所以他把那个乐拿来精进上说。这个也是，你一称南无佛，信心进入佛道之后，一直走一直走，你就会到佛道。所以你称南无佛是不是让你成佛？好，他是这样来说，太快了哈，那个跑得太快了，所以中间就把它拿掉哈。我们会这样对过去，就会以现代人来理解就很困难哈。好，那不同的方便哈。好，接下来我来看一下宝机哈，我重点会在宝机。好，49部经典，我们刚刚说他把当时哈重要的这些在流传的大乘经典把它收录起来，重点的收录。你会看到它有什么小圣经，有小圣的律哦，好，你看它是大圣的经典，也有小圣的哦，好，所以它不是系统化的，花花啦波的它都是系统化，这个不是，好，所以它是编辑性质的，重书重集。好，它有本身故事，它有波的，它有谈到净土，好，你看它的范围很广，对不对？好，这是宝的积极嘛哈。哎，还有密教的，啊，这是比较后面的。好，我们说刚说那个重集大圣经都会一直加上去的。好，这是密教。那宝积经里面有一会是最古的，就是第四十三会普明菩萨会，最早的。好，在西元大概150年翻译出来的。好，所以依于这一个最古老的，再把其他的加进来，就变成大宝基金。好，它译本也有很多哈，有6个译本，就不同时代把它翻译出来。好，所以他们是怎样？他们在流传哈，我想他们当初在流传，并不是一个重集在流传，它是一本一本的这样在流传。好，比如大宝基金，它就是一册，好，这样在流通，所以才会。你看后面的人翻译，他就抽那一份哈，看到了那个古宝基经，把它再翻译一次。不过也可以看到，越后来翻译的哈，那个分量越大。那接下来要谈到，哎，这个古宝基经哈，却是怎样中观跟瑜伽这两个最重要的大圣的体系所重视的。好，譬如。在中观里面他谈到，在大圣里面，声闻空如毛孔空，菩萨空如太虚空， 那大圣说空，我为你诸见故。好，那这个其实就是谈到空已经出问题了。哎，各位相不相信，在般若经弘扬的时候，而且在大兴的时候，其实出现了一些副作用，已经出现副作用，这个我们在明天会谈到哈。那就有一些后来就有一些经典，它去针对这些副作用加以修正。所以谈空哈，不要说以前了，我们现在外面很多在谈空的人，我看我也遇过很多都有问题了。他谈空，他就直接哈，他世间事他不跟你说，不管，他就直接说那个空理哈，那甚至用空理来说事，以理来说事，很多这样的问题遇到过。好，那这个声闻空如毛孔空，菩萨空如太虚空哈，我早期刚出家的时候不懂哈，看到这句话问我的师兄，我师兄说，这个声闻哈，它就像菩萨里面的一个毛孔啊。那菩萨呢，它好大好大，跟虚空一样大了。听起来像也有道理哈，声闻比较不值钱哈，才一个毛孔。后来才知道不是的，是悲愿的不同了。他们证的空都是一样的，一个叫毛孔空，一个叫太虚空。空的内容是一样的，只是他的事情，啊，他的悲愿，一个跟毛孔，然后一个跟太虚一样那样的差别。所以差别是事相的差别，他们所证悟的理都是一样的。啊，所以多读一些经论还是有帮助的哈。好，那这边特别提到一件事情，中观空，空的目的是什么？离诸见，离这个最根本的我见，我们的对自我的这个执爱啊。那如果你有没有可能落入空法？对，问题就出在这里啊。我刚刚那个还是邪空啊，还有一种真空的哈，它是按照规矩来的哦。可是他就是在关键的时候落进去，跑进去，啊，就落入到那边，结果就是他这边在说的，空法是为了离诸见。那你如果还是在跑到空里面去啊，那还是不行的，啊。另外，瑜伽师地论哦，很，瑜伽师地论用一卷半哦来解释这部经。各位如果看79、80，不知道你们读到那边了没有？50哈，好，你注意一下，你这边先提醒一下，你们读到79、80卷的时候，你就把那个普明菩萨会拿起来对读，你会特别有味道。当初我们在读《瑜伽师地论》，读到78、79哈，奇怪他为什么要这样说，根本读不懂。知道他在谈些什么，但是他为什么要这样谈，不懂。后来我就把那个。把普明菩萨会跟这个瑜伽师地论79、80对起来啊，发现原来瑜伽这个79、80卷就是在解释普明菩萨会。所以你想想看哦，这个无着菩萨哦，或者说瑜伽师地论，他竟然花了一卷半来说他，可见呢普明菩萨会在当时在大乘佛法流传是占有一席之地。哦，你看刚刚谈到龙树菩萨也有，哦，甚至摄大圣论里面也有引他，哦，成就32法名的菩萨。好，那这一句话呢被瑜伽大圣所特别重视。你看哦，我们就是要消灭我见的哦，可是他这边说你不起我见可以哦，你不要起空见。我见如须弥山那么大啊，这个还有救。你如果起空见，那个你的空见即使小小到很小，这个没救。这很诡异哦，哈，很诡异。好，那明天我们会谈到，哎，这个他有一些譬喻哈，来说这个我见跟空见。好，所以大圣哈，一切大圣就对于这个特别重视，所以他成立了依他起，对不对？好。依他起是有还是没有？是实有还是假有？其实是实有。在瑜伽的话，他们看法是：哎，你那个种子啊， 都是实在的啊，实在的法。当然他谈假实哈，他有另外一个分类方式。不过他在谈依他起的时候，就是你把依他起这些实法看错了，就像偏弃执。可是这个依他起它是实在的法，啊啊，他谈实在的法跟中观谈实在法不一样，他们主要争议也是在这里，也是在依他起跟空中的争议，在依他起对依他起的假跟实，他们看法不一样哈。好，另外发现很多的这个论师的龙树菩萨哈，还有无着取实地论、是大乘论、大乘庄严经论也有哈，甚至这个吉天菩萨、世亲、吉天菩萨都有，更后面的学者月称，啊，就是中观的学者也都有谈到哈，所以似乎这一部普门菩萨会是受到很多人的重视。好，那珍宝是好，我们说三要了哈，学佛三要。好，那要广积资粮。好，广大好，无边积集。那它有一个特色，就是不好高骛远，好，它是从平时出下手，好，这是宝积经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它里面谈到一些行法，我在资粮位的时候我应该注意什么，他也谈到，那我们一般说大乘经主要可以有几个分类的，第一个是把它分对象，目的是为菩萨说的，好，他就谈大行还有佛果。那另外一个是为了这个菩萨跟圣人圣，大小兼差，但是他中它根本是要大乘的哈。好，那我们的宝积经或者说这个法华经，其实他们都是大小兼差。好，只要在当时的大乘经一定是根源离哈，般若就跟般若都脱不了关系。好，无所得般若，强调就是无所着哈，无所得。另外在经我们也可以把它分成净行果来说，那如果以净行果来谈的话，这个普门菩萨会它是重点是在行，那有资粮行跟慧悟行。好，在这边资粮位、加行位、见道位还有修道位，那再上去才是究竟。好，资粮行不是资粮，慧悟行自身中观，这是入见道，所以这是一个重要关卡，那这是重要基础。那这第一个跟第二个重点是在自己，在自利为主，但是它既然是扶持资粮也重于利他。教化事业重点是在利他嘛，好，正行这时候你的偏重是在菩提愿，你在进入那个见道的时候，甚至中观，你重点是在偏重性空慧，教化事业偏重大悲心。那宝积经它有一些特质的哈，它也叙述菩萨叙事声闻，但是以菩萨道为主。好，有很多譬喻，经里面的譬喻哈，那当然譬喻很多，但是它的譬喻比较有条理的说明，有经师的特性。一般的譬喻是在比类他说的理，那这边用譬喻来说明。好，他有条理，那这个条理就跟论很近，很相近。他从实行的立场来谈，好，所以老师也特别提到，对于人间的修学者，他是一部平时的宝典。好，那对声闻是尊重的，那对空义也是尊重，可是他谈空他不会怎样，不会跑开事，不是不费事情。好，这都给于伽有很重要的启发。你看于伽他有没有谈声闻，他也谈了，他有谈五种性，对不对？里面就是有这个声闻跟有两类的声闻。好， 那大乘佛法也不是排拒，也不是那么排拒声闻、啊、那他是诱导他来修学、啊、好，那后面有谈到说他的从大乘立场来说声闻，好、哦，好，那对于这个声闻行者，有的太重事项的戒律啊、哦，会变成形式化，好，那他就会把它拉回来啊、哦，依于这个大家共同的自证，哦，从大家共同的这个基础点来引导他进来，好、哦，这是宝积的特质啊、哦。好，他这边谈到三圣同入一法性，有没有？这句话在很多大圣经也谈到哈。好，如果同法依于大家依于法性来谈，大家的对立就不大，就而且你的声闻道不会障碍我的菩萨道啊。宝积是算是比较和谐的，对二圣他是比较和谐。那像这个涅槃，像这个涅槃经典的或者华严经的，是漠视他。他直接就谈佛果，他根本不跟你谈那个什么小圣什么的，他不谈，直接谈最高的佛果。那刚刚我们看那个《法华经》，他也是引导嘛，哈、哦，也是引导。好，这边有谈到对于阿罗汉他是怎样呢？他是能够信般若的了，只是他悲愿的问题。OK， 嗯，好，所以宝积他谈的声闻道不会障碍。可以贯通，甚至回路。好，这是宝积的特质哈。接下来我就把这两个哈，做一个简单的比较。好，那宝积经，哎，不是《法华经》，它谈只谈一圣嘛。就是那个小圣是休息点、休息站，终要回入大圣。好，可是，在大圣法里面，它有直接入大圣的，所以不见得哦，不见得你一定要经过小圣才能够到达大圣，对不对？有直入的嘛。所以你如果依法华来看一些大乘经，就来判测，就不是最恰当啊、哦。好，那宝积它可以贯通，好，可以回入大圣，好也。他重于，你看他重于知量行跟这个会悟行，对不对？所以他是从基本来谈起，不是太谈理想的哈、哦，不是没有理想，有理想，但是不是一开始就谈那么高的理想。好，那这样的对人间的佛教有帮助，哦，有帮助，哎，大家共同的基础，然后，哦，依于共同基础来行，好，比较好的态度了哈。哦，好，那两边的比较啊、哦，那这两就是宝积法门跟宝华法门都有谈到二圣嘛、哦，好，那一样，大家基于大圣立场，基于般若啊，重正行、正观，还有利益众生。那《法华经》它立足于般若，还有它立足于文殊法门，好、哦，好，对二圣比较包容，那大家共同的。基本点是静智，那法华对二圣没有对立谈次，但是是摄取啊、哦、摄取。那文殊法门就是比较对立谈次的啊、哦，文殊法门。好，时代精神对视错误偏差行为的错误。好，他呢，法华呢，易方便，对不对？好，对于这一类人特别好，人天欲求的众信仰。好，那这边就有谈到他重事实，那一边重理想，这边重自证，这边重信仰。好，这边是三圣同入一法性，有没有？好，法性。好，我们刚说毛孔空跟太虚空嘛，哈、哦，这都是法性的哈、哦，大家法性都一样，味道都一样的哈。好，同入一佛圣。好，所以在宝积到后来对后来影响有五种种性啊、哦，他对于三圣还是接受的啊、哦，所以。到这个一切会谈到五种性，好，法华的话就是一佛圣，那后面也有强调一佛圣的哈、哦。下面我来谈一个净行果的问题啊、哦，就是对于这些大圣法，似乎可以用净行果来摄受它。好，我们谈 在很多在分裂的哈，分裂的一个方法，或者说你要修行的一个揭示，你可以用金苹果来收摄它。那一般我们可以先用我们一般理解的金苹果来谈。好，金，你使用的方法。好，那追根究底嘛哈，到底是打破砂锅问到底嘛，它到底是什么？那你理解它，这个你的理解就是你的境哦，有没有？行，实践了。好，那知识嘛，产生的知识或者技术，好，这是让你做能够去操作的。果就是产生的价值，好，你得到了成果，好，解决了问题，好，帮助这个社会大众产生一个很好的成果，好，这是价值。那如果再把净行果用来我们佛法的修学哈，净就是理，有没有？特别谈到理。那行是修行得果哈，这是简单的定义。可是这样一个分类方式，对净行果的分类方式，却被用在很多地方，像这个修空观的时候，也有净行果的。也可以有净行果的这个次第。那我也让各位看一下，在大智度论或者说在般若经，它有很多不同的名字的，很多不同的名字，如法性实际，这是净哦；空无相无作，这是醒哦；有没有三解脱门？有没有？空无相无缘是净，这是已经快要走进去那个门了哦。好。那还有谈到无起无生，离极灭涅槃，这都是在谈果，所以在名相上也有净行果的差别啊。虽然他们可以是相通的。好，那我们先谈净哈，净，净它又可以把它分成两类哦，事跟理，事跟理。好，譬如我们谈这个，处作为受想师。我认识的一个过程，我怎么认识一个事情，一件事情我怎么认识外界，好，对这些新的认识，这都是我的事。那另外这边有谈到菩萨不共的心境，不共，你看像谈阿赖耶识，有没有在小圣他不需要谈这么深细的，但是一旦你是大圣法，在一切体系来看，你只要说大乘法，你一定要谈到阿赖耶识。好，这是不共的嘛，不共这个小乘。另外谈理，这个境也可以，你的理哈，这个理也是你的认识的这个境界了哈。好，一切法无性故空哈，无自性空，好，空就是不生不灭。好，那对于这样，我先去认识它，这都是境哦。我从道理上去认识它哈，行它有两个部分，资粮行跟会物行，因为我们刚一开始说这个宝积经它重于资粮跟会物哈。好，发心，那修集福德资粮，好，智慧资粮。好，会物行它是要进入见到位了哈，已经关键期了。好，那果，这大乘经就是如来的果嘛哈，好，庄严佛果。然后另外有一个说法，就是说当你谈镜像的时候怎样，它主要是对象是，它主要说明是宇宙人生的现象，这个比较好理解，就下面那一个。那中间这一个行门的叙述，怎么发菩提心，怎么来修菩萨行，这个推论还可以知道。那果德这个佛果太高了，离我们太远了，不容易理解，不容易确信，所以他从底下开始谈起，从可思议谈到不可思议，从容易理解的谈到很难理解的。好，净行果也有这样的一个这样一个方向。好，接下来我要谈两件事情，福德跟智慧。福德，那各位常常听到福德嘛，我要修习福德，那这个福德它到底是什么？这个福德，我们从论里面来看一些 看一些叙述哈。好，他作愿哈，作意了。我当度一切众生，好，是心相应三善根，不贪不嗔不痴。那三善根就是不贪不嗔不痴嘛哈，而且善根相应诸善法。你看哦，他要依于什么？三善根就是不贪不嗔不痴。那这个基础再跟什么相应呢？再跟善法相应。跟善法相应之后呢，再怎么样？跟再起身口业，这样整个合合之后才叫福德。好，所以在论里面它就有一个比较清楚清晰的解释。我发心一定是不贪不嗔不痴的，好，还要其他的配合善的相心所，还有起身口，好，这样才能够叫福德。好，发愿，然后三善根，然后善法，生口业，好，这样才成就福德。那另外，诶，有人会问说，可是我已经布施那么久了哈，我难道没有一点福德吗？啊，你这样说是不是我这样之前做的是不是都没有用啊？那这边就对布施哈来做一些解释，说布施它到底用意是什么？布施非即是福。不是布施就是福哦，但是布施它做什么功用？破戒贪，对，破戒贪，开善法门。所以你看他这边布施他用什么？他说善根才叫福了。布施是什么？真导这个言，这个言就是线了哈，缝衣，缝非即真也。OK， 所以我用布施当真，有没有？然后我的善根当线。然后之后我才能缝衣服，起身口嘛哈，缝衣服，有没有？好，所以那个布施哈，他说只是真而已啊。那另外福德门哈，他有谈到三种福德门哈，它是福德的门，所谓门就是还没进去嘛，你只是到前面而已，有没有？所以布施它是福德门，你依于布施可以进入福德门。你依于持戒可以进入福德门，依于忍辱可以。好，这是大师兄也谈到福德门哈。另外果报的问题啊，哎，你修集了那么多果报，可以给人吗？啊，或者说福德可以给人吗？或者福德跟果报它到底是有没有什么差别啊？果报，我们谈果报，果报可以给众生。好，那福德，当我们说福德与众生共，抱歉啊，这个稍微坏掉了。对不起啊，按不出来。我也有准备了，但是我的好像不太有电哈，是不是哈 ？OK， 啊，先用这个哈。好，当我们说福德与众生共，事实上是什么？是什么意思？意思是说。你福德所感的果报可以给一切众生吗？
还有一个，
谢谢。好，所以当我们谈福德给众生的话，事实上你给的是什么？是果报。好，他这边谈的是这个意思。好，好，果中说因，把果拿来因地就说。好，如果假设了福德可以给别人的话，那我们好了。我就真的要靠佛菩萨了，因为佛菩萨一开始你看他就收集那么多福德，好，他可以给别人自己在做嘛，哦，好，那问题是善法体不可以给人，所以那个福德就是所谓的善法体，好，那我们给的是给果报，因为你善法体所感的果报，哦，好，菩萨给的或佛给的是这个。好，供一切众生福德不可得与一切众生，果报可与，哦，不是福德是果报，哦，福德所感的果给的。好，这是对福德基本上一个认识，哦，那另外我们来谈这个智慧，哦，智慧在佛法谈智慧，哦，可以我简略把它分成三个，哦， 一般的所谓生德慧，就是我们生下来就具备了这些智慧，例如你能分别，能够知道桌子跟椅子的不同，能够知道一加一等于二，能够知道世间的大家共同共同认知的这些法，大家共许的这个可以，你可以知道，可以觉者，这是所谓生德慧。另外佛法还强调一个分别智，还有一个无分别智，对不对？我们先来看分别智。所谓的分别智就是一种施者，它是理智的观察，符合佛法的道理的一个观察。那经过我们的施者，在经过你种种施者之后，你得到一个概念，譬如你得到无常的概念，接下来你得到这个概念之后，再怎样依于性跟意志，这个意志集中已经都是定了，就是你要修慧观了。可是你在这边强调诚信，你有那个力量，这个诚信其实后来发现很有意思，这个信其实是给你很大的动力，很大的动力。如果明天有时间我讲一个信的故事。这个诚信是给予动力，这个意志集中就是配合定，因为定法它有两个很重要的特质，一个就是它稳定，一个就是它有穿透力。所以你在很稳定的状态之下，又对于你所观察的法，可以用定法来帮助你穿透它。这是分别智。这在佛法的修习过程之中其实也是很重要，而且占有绝对的这个重要的位置。分别，我先要分别嘛。那下面一个就是无分别，无分别就是我们所谓的现证，或者说证入空性，都是一种无分别。它是一种现观得到的成果。它没有这些思维分别，没有能所，所以是一种平等，而且是一种一体的感觉哦。这个一体的感觉有很多种，这是慧观的一种。还有一体的感觉是证入，就是定。还有一种吃毒品，真的。我后来听说那个有一个这个专门研究脑的那个教授他怎样呢？他很早以前他就知道有这个化学药剂就是现在所有的毒品，他就拿来自己试一下，他发现说，哇，糟糕了，这个东西太让人的感觉太舒服了，他说这个一定会上瘾的，他就发誓不再打，绝对不要去碰那些药品。结果真的他讲的也没错，这个太舒服了，很多人都迷失在里面了。他里面有提到就是打这种药之后会产生一种一体的感觉，就是你跟外界没有分别了，它也是一种没有分别。可是当他后来到快要那个药效退了之后慢慢退的时候，他会产生一个观念，他会想到我在哪里，怎么很像人跟我跟这个世界没有界限。当然他那是一种迷糊的状态，可是这时候他就会产生那我是不是不见了，糟糕，我怎么办，他就会产生这种恐慌。这是吃毒品的会有这种一体的感觉。另外修定的人也会有这种空明净的这种感觉，这种空的感觉是一体的感觉。它你看定法它就是无分别嘛，对不对？它也是一种无分别。那当你得到那种比较殊胜的定的时候，也是有类似这样的感觉。所以为什么会有人很多在得定之后他以为他得果了，他以为他正果，其实不能怪他，如果要怪他，只是要怪他说前面的准备功夫不够，他没有先知道说那些是歧途，要注意，他没有特别注意到。那这个修，因为修定而入，得到那个一体的感觉，他会怎么样呢？他会把那个一体的那个感觉认为那个就是我，所以犯我有没有？神我就是在谈这个， 哦，他会认为哦，这个境界太殊胜了，哦，原来我就是这个，哦，刚刚是会恐慌，对不对？会害怕啊，我怎么不见了？那这个是说我就是在那里，哦，那修慧的人呢，他不会有这样，也不会恐慌，也不会有我的感觉，哦，那个我才真正的消融，就是在此这个，哦，所以这个一体的感觉，哦，也要小心，哎。好，那后面的时间我们就来看这个，刚说在宝积经里面他有谈到，要做的正行，菩萨的正行有八大类，八大类。第一个智慧，你看他一开始还是谈智慧，没有三圣共的，这还是三圣共。你看他把菩提心放在第二位，有没有？在大圣法不是一开始就要我们发菩提心，可是他，你看他还是智慧摆在第一位啊，好，第二个才是菩提心，然后怎么让这个善法增长，好，第四个是执心，正直的心态，好，第三个是让持续不断进步嘛，可是第四个他就对这个执心很重视，我后来发现这个执心真的是也很重要啊，很多经文里面都谈到这个执心，好，这个执心我们等一下再谈，还有一个调伏。调顺，啊，这两个有相关的，啊，这两个有一些相关性，这个有点像是比较调柔，哦，比较调柔。第六个正道，正道它主要在于说在帮助别人的，当别人来问你佛法的时候，好，你的对应的态度是怎样？你是认为他太差了不讲吗？还是认为他，哦，还是认为他已经会了就不说了？好，这个都是正道指的这一部分，还有善知识，好，还是要有善知识的引导，在整个过程之中善知识还是很重要。好，第八个真实菩萨，这个有点特殊了，这个很特殊，就是说到达这个位置才是够资格称菩萨。好，他有一些特质，我等一下也会引大智度论来跟各位解释。好，我们就很快来看这个得智慧的部分。好，好，退失智慧有四个原因。好，他每一退失智慧有四个原因。那这边是经的本身，这边是一切是谛论所说到的，好，不尊重法，不敬法师，对于佛法不恭敬，还有说法者，啊，这都是会让你怎样生智相违，以后你智慧就会，你产生智慧的时候就，你要生智慧的时候就会，哦，就会有障碍。好，那为什么不听闻？论里面再更加广说，因为我讨厌这个法，啊，比如有些人听到无常会害怕，对不对？他会讨厌他。还有这个说法者，这个说法者我看起来不顺眼，那不管他说的话再好我都不听，就是不听，还有两个都讨厌的，你看那个论里面解释得很细腻，好，另外所受身法密不说尽，你听闻到这些身法不想说，好，就是不令他闻嘛，好，为什么呢？好，因为恐他自胜，你跟他讲了他赢我了怎么办，那我们是亏了嘛，好，这是一种骄傲了，那害怕他赢过你之后他就会害怕别人轻回你嘛，好，这是不跟别人讲。好，有六法者为作流难，说诸因缘举坏其心，他喜欢佛法，然后他来找你，你跟他讲说啊，你程度太差了啦，不行了，回去再几年五年再来，甚至说你根本不适合大乘法门，让他失坏他的心。好，那这个也是很在佛法里面特别谈到的骄慢，这个骄慢其实真的是很大的障碍。各位知道那个三国的圣人，他还有什么我慢，对不对？他还有我慢，所以你看这个我慢，它要到四果才能够断。那 圣人如此，凡夫更不用讲，我们更是恐怕更会被这个困住。好，卑下他人，这个都会退失智慧，因为你就没有办法前进了嘛，你 自满就没办法前进。好，他这边有提到说你为什么骄慢自高，因为颠倒执着，你产生错误的执着了。一智通达灵解宣说，执着善通达灵解宣说。好，这个意思就是说，智恶哈，你自己哦，错误的恶就是错误的嘛，通达灵解，灵解所说的，你听来了，然后执着怎样，自己是恶的理解哦，执着是善的，你听到的加上你的理解是错误的，然后你执着自己是善的。好，那别人呢，别人是善通达的哦，那你认为他怎样，恶通达。 OK， 好，那依你这样来产生一种高慢的心理。好，另外是菩提心。好，那这边主要是说七孔师长你受经法不恭敬，那从经里面看不太出来，可是论里面就谈得比较详细。他说什么呢？举罪的人，这个意思是说你犯了过失了，别人举你罪说，你犯了某些过失，你要来出来，以我们出家众的团体来讲，有犯过失要忏悔，忏悔。好，这时候怎样，有人举罪了，某某人过失了，这时候你不恭敬，甚至师长，师长来举你罪，你不恭敬。好，这个会是退失的一个原因。另外无疑悔处令他疑悔，那就是教人，在教导别人的时候，古特学友就是人了，教导别人教错了，本来没有问题的，说跟他说你这个地狱的这个因啊，你造地狱的因让别人疑悔。好，让你乱了，让别人在有人在你前面学现前，有人要学的时候，你迷乱这个学处，这学处如果用简明的定义可以说是戒法等等。好，求大圣者毁谤何马毁谤广齐二名。好，有些人他是要行大圣法，求大圣法的，好，你毁谤他，好，然后甚至这个就是除了骂之外还广播，禅取心与人同事。好，这个跟执心相反嘛，禅取。好，你跟他来往，跟他交际，其实你是内心是禅取的，不死的不止的，你不是执心跟他对应，你可能要怎样，要找他的缺失，我要找你的弱点我跟你相处，然后我是要找你的弱点，然后来宣扬的。好，这是禅取心。好，另外善法灭不增长。好，这边谈到是说以这个骄慢心修读诵修学入邪也经，入邪也经就是指外道的外道的经。这个外道的经它其实不是说它不好了，是说它不是佛法，在佛法之内就称它为外，对，我们是这样称的。好，那这个你是依于怎样想比较了，想我比较厉害我学这个世俗的这个典籍是为了要跟别人比赛的，所以你看这边与他竞争，与他竞争上力故，依于要跟别人比赛的。好，那起这个心之后，你还会有染着，会有产生恶见，会有受持的过失，这是下面二三四谈到的。好，你会贪着利养，就是刚刚的染着你看我比较厉害了，别人就比较尊敬我，就会恭敬我，我就这个贪利养。另外真伪菩萨，这个是这个真古字跟心字旁的真是一样，憎恨的意思憎恨，然后毁谤那个菩萨。好，这是恶见因为自己的错误见解，自己有恶见，然后就来毁谤这些有好的这个菩萨。 啊，另外贪利养心，啊，这个贪欲就是施主嘛，布施主就是贪欲啊，这个大家知道啊。那到这个贪欲家，他是贪利养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实这一部经，他似乎主要对象是谁？出家众对哈，还是出家众？所以早期的这个大圣经里面很多也是出家众。大圣经的由来哈，这个日本有位平川章教授，他说大圣经是从什么一个不是出家人也不是在家人的团体所发展出来。可是你看这个经哈，你看他对象都在家人，你再看那个进行品有没有？进行品有没有？他有没有？他告诉你，哎，早上起来就要怎么样有没有？哎，然后他所谈的每一件事情，其实就是在家中的每一件事情。所以老师根据这些，还有一部经我忘了哈，也是有这些迹象看到，哦，原来谈的都是在家，那都是出家中的事情。所以老师说，其实大圣经的起源是修阿兰若行的，不是全阿兰若了哈，就是阿兰若行的这些出家菩萨。从那边发展出来，好，真伪不知道。那下面一个所未闻经，违逆不信，还没有听过哦。这个经新的，哎，不是听过了，不是广流传的，好，就不相信。好，这也会让你没办法去增长哦。好，取心，好，佛法中生疑悔。其实越到后来，你越到后来，如果你越到遇到一些障碍的时候，他都会追踪到前面，你对佛法的信心强不强？哎，都会啊。我之前说那个烦恼心也是。好，对大师所生不信顺，好，大师所可以是你的老师，或者说如果有的大师是指佛嘛，哈，佛不相信了，然后敬学相违，你要学，你的学跟你的尊敬相违的，怎么样不相违？我跟老师学，我就更尊敬他。好，那这边已经不相违了，因为已经不相信了嘛，哈。好，对于众生，刚是对老师哦，对众生骄慢嗔恨，那这个可能是举罪，好，别人举你罪，好，那你认为你没有罪，你觉得你很好，而且对于举罪你的人产生嗔恨心。好，对于别人利养嫉妒，别人比较好，产生嫉妒心了哈。好，另外喝骂，对于这些优秀的，比你优秀的，你就哦诽谤他们。好，另外败坏之相。好，那这边谈到是，你看这个败坏之相，这边哦，这边好，这边谈一下着文师了。在《一切师地论》把它写说是着文师，就是说他喜欢听。也喜欢想，但是不做。哦，他认为怎样？听闻就够了，我只要听闻佛法就究竟了。好，所以他这边是读诵，哦，不随法行，有没有？好，起别解，他自己怎样呢？对于老师教导的怎样？左谬，这个左谬就是错谬，你理解错误了，理解错误了，所以你理解错误，你就怎样？对老师教导了不恭敬了。哦，你就不能恭敬，不能令师老师哈欢愉，因为老师欢悦的话，会是因为你照着去做，他就会欢喜嘛哈。哦，所以这边是起别解，你的理解错误了，哦，这是会败坏，对不对？另外还有一个缺戒行，好，哦，损他供养，自为本事受信施，好，哦，这个容易理解戒的部分。另外一个自己的见解哈。见善菩萨轻慢不敬，因为你执着自己的见解，你安住于自己的见解。好，那对于圣友情怎样跟他们产生这个原理上的竞争。好，错谬有四种错谬，不可信人与之同意是菩萨谬。好，这边是说这个错误啊，错误就是对于说法，你说法对于来的友情，你说法有些 错误哈。好，这个是怎样？他还没有尽信的，那你不为他说法，你以为怎样？以为他已经会了，已经你以为他已经有尽信了。好，所以这个同意就是，这个人他还没有尽信的有钱，你认为他跟别人一样已经有尽信了，所以他有了嘛，我就不用说了。好，好，这是一个。另外一个非弃众生说甚深法，好，你说的他是下圣希求，他来这边想要求小圣法，你跟他说大圣法啊，不随迎嘛，不适合。好，那个大圣未占小圣，这个是反过来啊。好，行施只给怎样持戒的，不给有犯过错误的。好，这下面的解释是写的是这个啊。好，因为大家都喜欢供养这个有德性的人嘛，哈，这个行情。好，但是也给一些这些有犯过错误的人哈。好，非善之事。好，那这是依大圣法来说的嘛，哈，求声闻者。好，那求声闻者就不是大圣佛法的善知识了哈。当然，也不是绝对的了哈，有些声闻法师或者南传的法师也很令人尊敬啊。好，求缘觉者喜乐少事，啊，声闻跟缘觉。好，那这是更远的，世间的啊，世间的经典。好，那亲近的人增势力不增法益，哎，他可以帮你赚很多钱，但是对佛法没有帮助。好，这个也是善知识啊，依佛法来讲。好，另外非菩萨是菩萨哈，他怎样？看起来很像在认识正法哦，可是他认识正法是贪求利养啊，他目的是利养，不是为了法。那这个他虽然表面看起来认识正法啊，这只是他一个工具了哈。好，求名称，好名声，你看他这边用什么阿兰若啊，所以阿兰若有些在当时恐怕有些阿兰若哦，听到要修阿兰若，他可能也是有些是为了求那个名称的。好，贪求自乐，不救众生以灭苦。这边说到勤修福业，哦，他重于修福。另外一个乐具徒众，不乐远离，这应该也是当时的现象哈，哦。他有很多徒弟，好，哦，他有很多徒弟。好，所以你看这边在论里面，他就进一步说，你看到，你如果看到有人有很多徒众的，他不一定哦，啊，他可能是世菩萨，啊。你看到有些人他努力的修福业的，好，可能是世而已哦，世菩萨。那有些住阿兰若的，他可能是求名称的哦，啊，是相似的。有些人是认识正法的，好，可能也不是真实菩萨哈，啊。好，我来讲一个最刚强调说，一个真实菩萨他到底是怎么样才叫真实菩萨，就是真正哈，哦，能够称为菩萨要具备的第一个特质，性解空，就是他对于空能够真实的性解哦，可是他这个性解不会偏，为什么不会偏？他还信业报事跟理哈，哦，能够并行不悖，对不对？好，性解空，性解报，好，这个没有偏掉的空啊，哦，好，还有知一切法无有无我，他能够了知无我，他这个无我又不会过度于这个偏向二圣，他还可以怎样起大悲心，有没有？那一般会哎，无我，我要追求涅槃嘛？涅槃，我要向涅槃的时间都不够了，我怎么还可以来对众生起大悲心啊，哦？好，那这个他这边也是他的殊胜之处啊，哦。好，另外这个，哎，这个也是我们说生死怎样即涅槃，对不对？二圣的话，他是生乐涅槃；那凡夫的话是由生死。对不对？那他怎么样呢？他在两边平衡得很好，他涅槃，他知道涅槃是一个至高无上的法，他也很喜欢哦，可惜他不住，他还在怎样，还在世间， 还在世间帮助众生，跟前面一样哈，大悲心，好，有生死。好，另外所做的一切的哈行施，皆为众生，不求果报。好，你看他悲心哈，悲心实在是很充沛，目的都是为众生，好，不为了自己。好，我们把这边做个总结了哈，等一下找一下那个档案，那个大师徒人说的那个档案。在宝积经里面，他把八种邪行，那又谈到八种正行，好，那每一个退失智慧有四个四宝，好，四菩提心有四宝，那四八就32，所以32个要提醒自己的邪行，那32个要提醒自己的正行，好，正行。好，那我们刚说智慧菩提心，好，意识增长啊，另外这个执心很重要哈。我们常常听到一句话嘛，执心是道场，对不对？执心。那经里面有个譬喻了，你在茂密的森林里面，你要把一棵木材拖出来，这棵木材如果是弯曲的，你很难拖出来。这个木材如果是正直的，很容易拖出来。好，这是执心。可是这个执心似乎在我们理解又没有那么明确了。譬如，可能各位也许碰过一些菩萨哈，那就来就，你怎么这里怎么样，怎么这么做错了？你错了怎么样？给你骂一堆，骂完了之后，把你骂完之后，他说没有办法，我就是执心。好，因为佛说执心是道场，所以我必须这样对你做，我必须这样骂你。对不对？可是这个是执心吗？这个不是执心。佛法里面谈的执心是这样的，是说，哎，我犯了过失，你来纠正我，我能够坦诚的去面对，这个才叫执心。如果我犯了过失，我坦诚的接受，这个是执心。所以这个执心是自己过失勇于面对的执心，不是去骂人的执心，哦。好，这个要特别分清楚啊，哦。所以如果有人把你骂一顿，说执心是道场，这时候你就有立论根据可以反驳他了哈，哦。哎，这个是对自己的，不是对别人的。好，另外那个执心哈，哦，其实也是对于佛法的执心，就是当我要领纳这个佛法的时候，其实我们一般人会犯这个问题。譬如我们刚刚没学火的时候，你会怎么样？用你的惯性，用你的理解来解读佛法，对不对？
对，
就是你之前的那个 filter 那个主观意识就进来了嘛，这个就没有办法直接面对到那个佛法。所以你看佛法第一个讲的是性，可是在性它还有程度的不同。那在性里面它第一个强调的是什么？顺性，有没有？这个顺性的意思就是不要把你的主观意识进来，你主观意识先撇开，你先努力的去接受哈，去理解佛法所讲的。OK， 好，这是执心的两个面向。好，第一个是对佛法，第二个是对别人对你的错误的纠举，你能够接受它，好，能够真诚的反省，然后如果是犯错的话，就接受处罚，认错的。好，这是执心。另外有一个哈，善顺，这个善顺其实就是一种调柔。其实我们可以观察这些大德或者这些比较有德的这些长老，我发现他们有一个特质，就是调柔。调柔，他身心非常非常调柔，他永远觉得自己很差劲，永远不会觉得自己很厉害，永远不会。老师是如此，人工也是如此，哦，他们非常赞扬菩萨道，非常推崇佛菩萨的一切，哦，一些德性，可是他就是觉得自己很差。老师有一次，哦，我们就有一次，因为我们有时候当侍者嘛，要有时候想说，放导师一个人在那边坐也不是办法，哦，所以要去跟他聊一下，其实他是不需要的。 后来才知道不需要，看太清楚了。可是又会害怕，因为他讲的话听不懂，接不上，第二句就接不上，所以会刚开始战战兢兢。那有一次跟他聊天，你就问他说：“哎，导师您会不会英语啊？哈，会不会开车啊？会不会什么？”结果一样一样问，想说你这个不会，起码那个应该会嘛。就接下一个，会不会开车？那他说开车也不会，那会不会机车？不会。会不会脚踏车？他说不会。我们就很尴尬了，想说跟你聊天哈，总有个你会的，然后大家来谈。结果他都说他不会。他说完不会之后，他讲一句话，他说我这个人很差劲的。他讲那句话不是跟你在客套的，他就是直接表达他内心的那种想法，他一直觉得他很差劲。所以有时候跟这些大德在一起，你会有另外一种，从他们身上，不只是他们的这些书上，你会从他的身上看到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啊，比如他被干扰也被干扰也没关系。就有一个居士啊，也很奇怪呢。导师是希望人家去找他，是去讨论佛法。那一个居士，他就只要导师到新竹，他就早上去了，去大概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结果他就在干什么，你知道？导师坐在那边，他就坐旁边一直看导师，什么都不说。你就很奇怪，我一开始我会觉得好奇怪，想把他撵走。还好我没有，因为听说那个是护法。后来才请问别人说：“他为什么每天来这边报道，又不问佛法，然后只是看而已？”哦，很纳闷呢。哎，结果导师也没有那个，反正你看你的，我看我的书。哎，不受他干扰，真的好厉害。对，所以啊、哦，要做一个导师真的也不容易，真的。我有时候同学会想说，哎，这样啊，给你导师的待遇哈、哦，给你导师级的待遇，这样大家来服侍你哈、哦。大概我们再猜了，大概一个礼拜之后，大家就说啊，我欠了多少钱，我还钱吧，我要走了，受不了，真的会受不了哈、哦。那个、功夫没有真的到那边的话会。受不了这种很奇怪的人。好，那还有一个档案，我本来还想说这个真实菩萨，我那个档案让我再找一下，明天再对那个真实菩萨，因为大智度论对这部分有很贴切的描述，而且他用譬喻的描述，我觉得很描述得很好，对真实菩萨就是他对业果对空。好，那有一点就是大概的介绍一下这些邪行正行的，不过邪行正行它重点还是在真实菩萨。好，那就今天主要讲的就在这边，那各位回去的话还可以再看一下大宝基金，就是普明菩萨会的这边的说明啊，如果有兴趣的话，那其实他也是哈，我觉得在当时，这些哈不只是理解师弟论解释，包括那个十住毗婆沙论也对他的项目提出解释，所以他其实在当时是真的是受到重视，而且是你看一条一条什么要注意哈，什么要避开，所以是个平时的。修行的宝典在当时来讲，那其实在现在的话很多也是可以提醒我们的地方。好，那我今天就这堂课就到这边。好，谢谢大家。